接着我们早上我们起来研读这个沙漠之上，接着我们先来到主面前向主人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早上有这段时间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是坐在知识的领域上，还是愿意对着你的话语从你的光照更多的认识你自己，感谢是奉主的名祈求，
阿门。
另外一个就是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那在当时他们每年都要上殿上到示罗那边去献祭。那你想当时那个时候呢，这个比尼拿他就真的很多小孩子。那当时哈拿他就没有怀孕哈、哦。那当时的那个时候，这个比尼拿就大大的激动了哈拿，因为他没有声音，他是一个羞辱，所以他就哈拿就一直觉得心里面一直很痛苦，心里面很痛苦哈，心里很愁烦，所以呢他就耶和华就使用这个环境来让他里面一直很受压。那哈拿他就借着这个环境，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去祈求。这里他怎么说？他说他心里愁苦，痛痛的哭泣。那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说是一个倾心吐意，他是不住的祈祷，不住的祈祷。甚至他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是嘴巴一直在那边动，一直没有停下来，在那边，他是用嘴型一直在祷告。那实在是我们愿意说，你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到你面前去祈求，因为外面的环境好了，逼到他到他面前去。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撒母耳他是在一个很伟大的母亲的一个环境下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这边提到撒母耳呢，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那我们可以读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他这边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哈，我觉得他这边有描写当时哈拿他在祷告的时候向神的一个赞美，我们这边一起来读一下。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高举我的头，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姐妹，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头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姐妹，你就发现到祷告的时候，原来他是很软弱、很愁苦的。可是他祷告得到神的应许以后呢，他能够向神发出一个赞美，这是我们祷告的应该有一个正常的光景出来哈。我们不要说是祷告，只是求神听我们祷告，这是很正确的。但是祷告神听了我们祷告以后，他成全了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应该要向神有一个赞美。就像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头要向仇敌来张开。那我们也来读一下第七节好吧，第七节跟第八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贱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采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好，这就可以了。好，我们再读一次。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贱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采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可以在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他拿他是认识处在他身上的主权。你可以看到他的富足是神赐给他的，他的贫穷也是神赐给他的，他的高贵他能够在灰尘里能够采取贫寒人，他也能够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拿他在他知道他的一生，他不管他的境遇是怎么样，他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人。那我们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知道撒母耳他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底下，因为他的母亲向耶和华祷告说：“你就愿意赐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将他献给你，终身侍奉你。”所以在撒母耳当中，他当他出生出来以后，他就知道他这个人是属于耶和华的，他要一生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当他母亲将他献给耶和华以后呢，他那时候就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在殿里面跟那时候祭司是以利，他就在殿里面学习来侍奉耶和华。当他小的时候，这个圣经里有记载说，他那时候还很小，他有弟兄姊妹他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哈，他有三次耶和华在夜里面叫他，叫呼唤他，那他不知道是谁在叫他，以为是以利哈，那他说他那时候年纪也很小，大概只有几岁而已，那他就跑到以利面前说：“哎，是你在叫我吗？”可是呢，以利他就跟他讲说：“他说不是我在叫你，他说你就回去睡吧，要是你还有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要说，请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你知道，他那时候他也不晓得嘛，到底是谁在叫我？甚至耶和华就在呼叫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那这不就像我们信主以后哈，我们里面也会有感觉，可是呢，好像不清楚。可是你当着你有些属灵上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请教你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比你丰富的人，你就愿意让你虚心向他请教的时候，你可以从他的身上，你可以得到你属灵的帮助啊。就是我们从这个撒母耳从小的开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虚心的影响，像这个前面的属灵人家请教。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呢，他是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里面来成长的。他从小就开始，他在以利面前，在殿里面来侍奉神，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很大的作为哈，但是你看看他那时候，大家知道他就是以利家族，他就忠心的照着一跟他讲话，他就顺服在他面前。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在不简单，你看一定他年老了，他两个儿子也是犯了很多的恶行哈。要是弟兄姊妹可以在，我是鼓励弟兄姊妹最好自己看圣经，因为我来弟兄呢也不是很会很有口才的人，甚至你认为说，你相信你不要讲，我自己来看。我希望神弟兄姊妹能够到神面前来，因为神的话语也许我们可以传给你，但是呢，你要自己经过神话语，他直接向你启示。那我今天只是主在我里面，我觉得我愿意把这个今天所经过的人可以向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但是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因为撒母耳记，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啊，就从撒母耳记开始，把圣经更能够更对主更有心哈，这是我自己的感觉。那我是觉得，撒母耳记他是在很正常的环境。你想刚才我说他两个儿子很恶行哈，当初那个时候以色列到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抢夺他的祭物。那你想说，当末他那个时候小，他知道啊，可是他也没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他反而是在他的那个以利的面前，他也慢慢的学习啊。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个 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好不好？十九节、二十跟二十一节，这边你会看到他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光景是这个样子。我们五十九节，好不好？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就知道现在可以了。你看这边讲，他说撒母耳长大了，他是怎么长大的？他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可以发觉到神的话，神的话与他同在，这不是我们可以好像这几句话就描写他的情形。以后你看他的话与他同在以后，然后耶和华就立撒母耳为先知。那先知是在当时他就把他得到神的话与他同在，他的话在他身上没有落空的，他就把它传遍到以色列。这就是当时他知道神要在他身上还要来使用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都是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话传给我们的周围的人？这就是把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神所定义的人。那这边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学习哈，他是一个先知。那你在当时的时候呢，那四世纪到末后的时候，以色列的他的外国邻患很多敌人都在他们的附近，他们的东边是亚门人，他们靠近沙漠的地方是亚玛利人跟米甸人，那他们的西南边呢是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非利士人。你知道五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师傅叫参僧哈，你知道他是落在他的肉体的形体里面，结果他就被非利士人杀害了。所以一到沙漠地上的时候呢，这个非利士人他们还是他们主要的仇敌。那今天非利士人啊，也是这样在我们里面来，就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来搅扰我们。一样，当时也是一样，一直在搅扰以色列人。那甚至你读到最后的时候呢，扫罗他是死在非利士人手里面。所以哈，我们是在愿意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来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到底非利士人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对我们自己的，对我们自己，或者对教会的什么情形？我们要是若在我们要是没有警醒的为神来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在非利士人手里面。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好，叫我们做个起来，跟我们的非利士人主要的仇敌，我们勇立下来征战。那这边提到。那我们这边再读二章二十六节可以吗？二章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这一次讲到撒母耳当时他这个情形，他的长大的情形哈，他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都是非常的喜爱他的。那当时的祭司就是以利，那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没有神在他的面前的约意非常稀少。那我们再读一下第二章的三十五节哈，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与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是当时的情形哈。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觉到，当时祭司是在从摩西的时候，说他都从摩西亚伦的时候，从这个亚伦开始哈，这个祭司都是世袭，都是世袭的。那等到他这个等到这个撒母这个时候呢，刚好我们说到这里，他说因为撒母他的出生，他是一个拿细尔人，他母亲就自愿奉献给这个拿细尔人。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经节，说耶和华说他要立一个忠心的祭司，那这个祭司的就是撒母耳。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撒母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不单单是一个祈求，他也是一个圣灵的动工，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有一个限制，但是想要超越这个限制而达于无限呢，我们就需要在一个真实的祷告的里面。有许多东西我们是没有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也知道撒母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这边第撒母耳今天很多都提到哈，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这边在第一章，他知道这个，撒母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从耶和华那边求来的。所以当撒母耳这个他刚来尽职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常常为他的百姓来祷告的人。来呼求的人，这是有一次以色列要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很惧怕，然后说啊，撒母耳你要为我来呼求耶和华，撒母耳在当时就为他们来呼求耶和华哦，让他们有一个心里没有惧怕，而来向跟非利士人来征战。第五章的时候，刚才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没有提到一个约柜哈。什么是约柜呢？这边约柜就是一个约柜，就是神一个会幕的中心。约柜就是预表主耶稣。当时约柜与以色列人同行哈，在旷野里面有四十年之久。那等到他们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约柜就停在示罗。那这个以色列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是约柜与他们没有同在，所以他们就战败了，就在那个战役里面，他们就那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哈。那他们长老就以为说，是不是约柜没有灵，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们就那个时候就被他们掳去。可是他们就这个掳去的一段，当中又经过了很多的地方，又被。经过很多地方，那最后呢，他是停在这个第七章哈，是激烈野林的首席的地方。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哈，第七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激烈野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伯尼在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耶柜在耶列以林许久，过了二十年， 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们做这是可以的。那耶柜在戒淫有过了20年，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边倾向耶和华就是说他有人翻译就是都被耶和华来吸引。那这边圣经记载中间大概有经过40年的当中，哦，那我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沙漠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呢，在这边在这40年的当中，沙漠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与神亲近的人，在当时的世事的时代是整个是混乱的，整个人心都惶惶，在他们当中呢，他们以色列他们是离弃耶和华的，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王，他们都是各自行政，他们是各自为王的。但是撒母耳呢，他刚才我们读到他是一个先知，他把神的话来传遍整个以色列，他看到当时一个光景，他就向以色列百姓向他们来跟他们呼吁说，他是有点眼向他们劝告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啊，你们要转向耶和华。在当时有人听到的话语，他们就听到撒母耳的说话，就转向耶和华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情形呢，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他们是因为听到撒母耳的劝告，他们就悔改，他们就转向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他们是全心归向耶和华的，你看他甚至也把他们的偶像从他们中间的除掉，这是下面的话哈，第三节哈，他们就从他们中间除掉，全心归向耶和华，专当的侍奉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神把他的托付。神有一个使命托付给撒母耳，他就照着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就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里面，就把神的话跟他们传播出来。那我们可以看这边，实在是撒母耳在当时呢，他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他就照着神在他面前的一个启示，他就把它诉说出来哈。那我们这哈拉古书还没有提到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我们愿意啊，撒母耳的灵也能够感动我们，知道我们那已过了动命会哈，借着神的仆人向我们说话，我们当年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需要往前嘛，我们是在愿意说。在这些年间呢，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前把你自己显明出来到我们中间。那诗篇这边也有提到说，诗篇99篇第6节哈，他也有形容撒母耳，他说在祭司中有摩西跟亚伦，那在求告他名的人当中有撒母耳，所以说撒母耳啊，他实在是一个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是愿意的，真是让我们有一个像撒母耳这种心智哈，叫我们心中这大母，心中立大志哈，能够像撒母耳一样，知道我们目前的情形，我们需要有一个更突破的感觉。就像弟兄昨天有跟我们家中说，我们目前弟兄需要。弟兄的光景是如何，那我们愿意与我们弟兄一起来配合，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来往前。因为弟兄他的情形就是表明我们目前我们教会所欠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借着弟兄的交通能够知道说我们目前需要在哪方面更需要跟与神来配合。 我愿意说，我们愿意都是做一个为神说话的人，也是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啊。愿意说，我们是在这个神的行动上一起来配合的人。那我们现在，那这个撒母耳，我们再读一下第八章一下哈。在一章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心目中还想要立一个王，这是很特别的情形哈。应该讲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王吗？可是他们心目中还认为说，我们还是跟列国相比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王，在我们的。我们看得见的人，我们看，因为我们跟列国相比，我们需要一个王。这里，这里我们可以来读第八章的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下半到第八节，你就可以知道当时那时候情形是怎么样。他说：“好，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第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当个王，自从我领他们出来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人。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这当初以色列要求撒母耳说我们要立一个王，可是当初撒母耳他不喜欢他们立一个王的。可是撒母耳他就祷告，撒母耳就对撒母耳说，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然后第八节，你就可以发现到他们为什么要立王，一个原因呢？因为自从我他们出来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人。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所以他们立王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们离弃我，侍奉别人。就是像当时的他们的其他的国家，他们有王，他们不认识神，可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认识神，他们还是离弃神，他们还是侍奉别的神。所以你可以知道啊，他们要立王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常常离弃神。这个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也认识神，但是神是不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做我们的王？这是在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要认识神在我们生活里面做我们一切的管理，一切的高的同谋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来约束我们啊，在我们不是说只是在外面跟同一个领袖，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时常来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做一个不在神权柄底下的人。那所以撒母耳当时也依从耶和华的话，他也就立了一个王，就是扫罗王。那我们特别读一下这个纲要哈，这个对不起的，今天分数可能不够，好，你看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哈，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扫罗王他是怎么他的情形是怎么样哈。他在这边也写说扫罗王他是公元前1107年到公元前1067年，有将近有60年的光景。那我们是 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哈。当初也确实是神所选定的扫罗王，也借着沙漠来高他的。扫罗未到的前日子，耶和华已经指示沙漠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以色列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那我们这边可以知道说，扫罗蒙神拣选的原因，第一个呢，起初扫罗他确实是有一个谦卑的心，他也很愿意伏在神前面的底下。你可以从二十一节他里面讲说，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这代中自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自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从这个经节里面看到，扫罗他确实是一个谦卑的心，他确实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愿意顺服在神前面底下，他给一个超人的条件，他也是隐藏自己的。九章第二节他有提到说，他也是一个超人，很好的条件。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的，身体比众人超过一个头。那第十章的二十二节哈，下半他说耶和华他常在去中，他说扫罗不是条件不佳而自卑，他是一个具备有一个很好的条件，他却能够自卑，却能够隐藏自己，他也能够不宣扬，但能够稳重。第十章十六节，他说沙漠所说的博士，扫罗却没有告诉主子，这都是扫罗的很好很多的优点啊，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那当时他们要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他们是跟沙漠约定好了，要等他沙漠来献燔祭才可以跟非利士人征战。可是当时他照着约定的时间，沙漠他们那时候没有来，那扫罗他就私自献祭，而且是很勉强的献祭。这边他就提到说，他没有等候神的，他等不起的，他没有等候在神面前，他就私自献祭。所以这边看得出来啊，扫罗他经不起环境的考验。那这边扫罗他是叫，对不起啊，沙漠是叫扫罗等他后来他才能够献祭呢，可是他没有，他等不起的，他就私自犯下错误了。他今天有没有看到他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他对神他就缺乏信心。他的信心他就动摇了。扫罗虽然是一个事实在当时他是不能够献祭的，他违反了耶和华的吩咐。那这是他第一个他的弱点，他失败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他违反神灭绝亚玛利人的命令。当时耶和华吩咐说，你把亚玛利人要赶尽杀绝哈，你不能留下一个活口，连所有的牲畜人都不能够留下。可是当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完以后呢，被沙漠知道了，沙漠怎么听见有一些牲畜的牛羊的叫声，然后扫罗就跟他讲说，哎，我是为了百姓的好处，我是想要把这些上好的牛羊呢，想要献给耶和华。这样人看好像是合理的，是合法的，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的。可是我们并没有照神的吩咐做，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十五章的二十二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 神的旨意是怎么样。22节，我们这个可以读一下。撒母说，耶和华喜悦欢祭和平安祭，岂有喜悦的人听从他的话。今日圣与献祭，顺从圣与羔羊的旨意，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与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啊，这就可以了哈。他说，听命圣于献祭，顺从圣于羔羊的旨意，哦，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整的罪拜偶拜西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边很提醒我们，叫我们时常做一个顺从的人，叫我们是一个听命圣于献祭，顺从圣于羔羊的旨意。这边就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做一个悖逆完整的人，叫我们做一个时常顺从神的权柄的人。那第三个，他失败的地方是他一个顺从肉体形式的人。你知道当这个沙漠把这个哥利亚打败的时候，我想你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哈。对不起，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呢，那当大卫进到城里面的时候，哇，一些妇女对他欢呼，他们说，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他们这样呼吁的时候，扫罗就听到了这个话，他里面就充满了嫉妒。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点是扫罗很致命的失败的地方。当他发生这种事情以后呢，耶和华就像扫罗说，他要在另外立一个王。所以当时他知道，他心目就起了嫉妒，他对大卫起了一个很大的嫉妒，他想要把大卫置于死地，所以他就被那个撒旦的心思啊所掳掠去，他那个一个嫉妒的心就一直在他里面，一直在他整个里面都生发出来了，他整个人被撒旦来掳去了，他这个人整个人被嫉妒的心所充满，所以这。事实上当时的时候，非利士人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仇敌，可是呢，当他一个嫉妒在他里面的时候，说扫罗王他整个心都被撒旦来占满，所以他的心思整个都放在他把大卫来怎么把他除掉，所以当这个时候他就整个人他就落在污秽的心思里面，而且他就整个人就被掳掠了，所以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就照着自己的心，照着自己的所以为对来做，甚至呢，当大卫逃开的时候，他还残杀了很多的祭司哈，在当时残杀了很多祭司，这是他的一个失败的地方。今天我就大概介绍到这里。那大卫的话呢，就我们下礼拜就给整弟兄来。我觉得大卫是很精彩哈、哦。大卫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在使徒行传也有提到，他说大卫是合我神心意的人。你要知道大卫是如何合乎神的心意哈、哦，我们这里看得出来。当然他也有弱点，但是你要更知道大卫他是如何知道神的心意，我是建议弟兄姊妹可以读诗篇总共有150篇，你可以更知道他是在苦难中他是怎么如何与神来亲近。那我们这边来唱一下诗歌190首。 这里有提到一个以便以谢，我记得冬令会的时候以便以谢有问我们弟兄姊妹们，那这边有提到以便以谢是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 Amen， 谢谢主。